那么怎样才能快乐呢？有专家啊，给大家出了一些好的主意，说怎样可以寻求快乐的生活。第一呢，要说你可以去看那种很悲伤的电影，最好是那种令人心碎的悲剧电影，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情不自禁的还可以不妨哭出来，看完了之后安慰自己说还好这只是电影情节，不是我真实的生活，所以你的心情会大有改观。我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让你快乐一些啊。第二个呢，是在周末的清晨呢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安慰自己说呢，我这一个星期工作生活都已经很忙碌了，现在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做个白日梦，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快乐一些。第三个呢，说吃一顿精美的大餐。那个精美的大餐的好处在于呢，一方面你不仅可以享受到很美妙的食物，另一方面呢，你还会感受到那种贵宾一样的招待和服侍，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快乐。第四个呢，说做自己最喜欢的运动。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喜欢一些的运动，或者喜欢观看一些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感受那种酣畅淋漓的那种运动的快乐，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身心得舒展，然后烦恼呢可以暂时的忘却，而且将身体跟内心的一些毒素呢可以释放出来。我先不讨论这些方法是否真的能够带给世人快乐，即便可以，但我相信这样的快乐也不会持久。作为基督徒，我要鼓励大家的是，我们需要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倚靠，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始终可以倚靠神而喜乐，因为唯有倚靠神而得来的喜乐是超越环境，超越绝望，在神的里面可以平静安稳。就像哈巴谷说啊，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内容，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万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感谢神，我们圣经里不单单有约伯记，它也有哈巴谷书。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尤其是到面对人生的失败、困苦、绝望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心仍有盼望和力量。就像今天啊诗歌中所唱的信心的旅途一样，我们在这种困难当中因着信仍有盼望和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会是那种天色常蓝，也不会是那种花香常漫的那种美好的境地。我们时常神也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的困苦，经历一些的失败，经历一些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有信心来倚靠我们的神，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神是我们里面的喜乐啊！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三点的内容，就是第一点，在那种恐惧战惊中，在恐惧战惊中，在神的审判当中，学会去敬畏神。在绝望的环境中，他怎么说啊？说无花果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在这样的绝望环境当中，仍然去学习倚靠神。最后，我们是靠神安稳，以神为乐。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喜乐，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永不退却的喜乐。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在恐惧战惊中要学习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万境之民来到。哈巴谷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也就是说，这个第三章的内容就是一篇诗歌，一篇颂赞的诗歌，而且他用的调是用那种琉璃歌，琉璃歌是那种非常激昂奔放的曲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看到的分明是非常困苦、非常绝望、非常凄凉的场景。但是先知却选择用那种激昂奔放的曲调，其实是在表达他对神的信心。在恐惧战惊当中，他因信对神仍有指望，他因信仍有指望。 所以这里说到先知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实际上他是听到耶和华神审判的声音。他说我身体战惊，他是十分惧怕，浑身都在战栗花抖，战惊花抖，几乎是站立不住。然后说嘴唇发颤，嘴唇发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讲话的，就是嘴唇发颤，惧怕到都没办法发声，骨中朽烂，也就是内心的情绪是全然的消化，全然的融化。神这个时候的审判是透过巴比伦的侵略和欺凌而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可以说是个弹丸之地，与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相比，可他们去打仗无疑是以卵击石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以色列的灾难就因着敌人巴比伦帝国的侵略而来，他们的灾难即将是国家要被毁，他们的灾难也是源于神的审判。先知哈巴谷对着以色列灾难可以说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安静的等候灾难的到来，安静的等候那种侵犯边境的敌军的到来。先知认识神，他认识神的作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审判，他也敬畏神，他顺服神的审判。在恐惧战惊中，他用这种奔放激昂的琉璃歌的曲调，哈巴谷他向我们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那种敬畏神，蛮有信心的信心。当我们在最凄凉的处境中却用高亢激昂的曲调来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实际上他传递的是那种敬畏神，蛮有信心的信息。就像许志伟医生啊，其实很多的香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这一位的医生，他是出生在香港，从小在教会长大，他的父母亲就是叶牧师叶师母他们曾经的会友。他中学时信主，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子，非常喜欢出人头地，无论是读书和读圣经他都比人优秀。但很可惜的是，他少年时候学到了圣经，更多的圣经知识，圣经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生命。然后他高中毕业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当在美国那样的世界开始去读书的时候，即刻将神放到一边。他四年之后很快凭着自己的聪明考进了医学院，七年的时间拿到了两个的博士学位。到他37岁的时候，已经做到了一个是一群犹太人开的医院的院长。当时我们知道犹太裔的医生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他37岁的一个作为中国人的他还是个移民，竟然做到了医院的院长。然后他的家也是越搬越大，越搬越豪华，直到后来搬进了8000尺的大豪宅。但是随着这些成就名利的到来，他跟太太跟子女的关系却越来越差，出现婚外情，然后长久的服侍子女几乎很少归家。伴随着事业成功，他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平安和喜乐，他反倒是生命中越来越迷失，感受不到前进的动力，也感受不到平安。突然有一天，他被医院的6位的权威医生诊断为患了末期肝癌，当时他大概不到40岁的年龄，而且肝癌是扩散全身，医生告诉他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性命。他自己是医生，他看那个报告之后，他自己都瘫倒在办公室里面。他知道死亡在向他逼近，在这种绝望无助当中，他感到无尽的后悔，他觉得过去深深的伤害了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在那种恐惧战惊中，在死亡的这种威胁的面前，他突然想到了他少年时代接受的主耶稣基督，于是他打通了他在香港的牧师的电话。牧师也很震惊，在痛苦当中告诉他说，既然死亡临近，你唯一能做的，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与神和好，与家人和好。既然死亡已经临近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与神和好，与家人和好，然后要他向神认罪悔改，过去贪爱世界，偏行己意，离开神，现在求神赦免，至少当你死亡之后，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然后向家人去认罪，盼望他能够带领家人重新回到教会，即便将来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至少求神来保守他的家人，带领他的家人平安地度过这生命中最困苦的一程。牧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在这种恐惧战惊当中，他开始学习敬畏神，他跪在床边向神哭泣认罪悔改。他大概祷告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经历到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过去那种痛苦的挣扎，心灵的空虚，以及对死亡的那种恐惧，那种战惊，那种惧怕和绝望突然消失了。 他然后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家中，向太太孩子们认罪，请求他们的宽恕。一家人是在他的死亡临近的那种痛苦当中，泪水中是和解，立定心志一定要重新回到教会。奇妙的事情接着要发生了，当他上手术台的时候，全医院最好的外科医生当他打开他的身体的时候，突然发现过去发现的，但就是说癌症全身扩散了，竟然没有找到任何的扩散，肝脏上仍然还有肿瘤，但是后来用 biopsy 切片检查竟然是良性。他自己是医生，他深知这不是误诊，也不是巧合，而是神出手拯救了他。所以他后来他停下了医生的工作，尽管他已经是医院的院长，尽管他是非常成功的医生，后来他放下了医生的工作，到温哥华瑞景神学院去读书，后来读到 PhD， 毕业之后他就在神学院里做中国事工部的主任，将一生奉献给神。他知道神是恩典的神，但他更加知道神也是审判的神，神是值得他敬畏的神。在生命的惊涛骇浪当中，在恐惧战惊中，他学会真正的去敬畏神，在恐惧战惊中，在敬畏神中认罪悔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神是我们的审判主，他必定审判我们一切的罪恶。哈巴谷先知所面临的时代，是因为以色列人拜外邦的偶像，先知在恐惧战惊中等候神的审判。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想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没有，我们可能没有到庙宇里头去拜那些的假神偶像，但是当我们将工作、将名利或者将成就或者将享乐放在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过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我们把这些东西的位置放在了超过神之上，这些东西就成为了偶像。或者说，当我们不愿意用神的话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过分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过分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和掌声，总是想人讨人喜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别人对我们的肯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可能也成为我们的偶像，它会主导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有，当我们不断的依靠自己的感受，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情绪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经验在哪里，该决定做什么事情，而不去寻求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有骄傲，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会比神引导的更好，这是我们骄傲。还有贪爱世界的罪。我们知道许志伟医生正是在贪爱世界当中迷失的方向，最后滑向了其他的罪恶当中。事实上，当我们贪吃最好最贵的食物，我们奢望赚更多的钱，我们陶醉于那种奢侈品牌，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娱乐在游戏上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在贪爱世界。还有我们天生的自我为中心，天生自我中，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音乐碟有很多的照片，当了看那集体照片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第一印象一定是在找自己，是不是？我在哪里？看看我的表情怎么样？在一个集体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找自己呢？因为我们在以自我为中心。很多的时候，就算在教会中的服事也是，我们可能在抱怨别人没有好好的配合我们，以致我们今天的表现不够好。我们抱怨这些的情况没有配合到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做出我们最好的表现。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心的老我、自我中心在作怪。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诸般的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罪需要神来对付。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对付，我们不愿意把自己钉到十字架上，最终我们必定会在神的审判当中恐惧战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敬畏神，神是不能轻慢的，神也必定会审判我们的罪，神是不会当那种无罪的为有罪，神也不会当有罪的为无罪，神是不能轻慢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需要去敬畏神。第二点，在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倚靠神。哈巴谷先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知道以色列当时的民族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全部是农业里面的欠收。无花果呢，是当时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水果和食物，它还可以做成无花果品。圣经也曾经多次提到无花果品是当时那个年代是最美味最高档的食物。葡萄当然我们最知道的是来用来做葡萄酒，而橄榄树的话呢，在以色列地也是非常的多，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农作物。橄榄树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橄榄油，是不是？橄榄油是可以食用的，而且橄榄油也是可以用来点灯的。当时圣殿中所用的油都是橄榄油，就是橄榄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中东地区是非常的干燥，那种橄榄油还有可以滋润皮肤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用油抹身就是为了滋润皮肤。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也就是说重要的果树生产全出问题，以色列人的基本民生是受到挑战。当然这些都还只是奢侈品，而更重要的是更可怕的是田地不出粮食，那就是全地的饥荒，大家都要饿肚子。牛羊是财富，当然牛羊也是提供献祭的物品，牛羊也是肉类的食物，这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以色列民要面对的是一系列光景的一种绝境，是一种没有办法去生活的一片荒凉的处境，要怎么生活下去？在这种绝望的环境当中要怎样的依靠神？先知划出的问题就是虽然，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但是，虽然这里是绝对的绝望，但是先知立定心志要依靠神。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其实这个姊妹曾经到过我们教会，她在广东堂曾经做过一个见证。黄爱恩姊妹的母亲呢，她在怀孕期间呢是染上了德国麻疹，以至于这个姊妹生下来的时候呢，她只有三根手指头是好的，只有两个拇指啊，两个大拇指跟右手的尾指是完整的，然后其他的七个手指呢全部是又短又小，而且是粘连到一块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像这个样子连到一块，又短又小。他从六个月就开始到13岁，然后就不断的进出医院，经历无数次的外科的那个整形的手术，盼望能把这个连到一起的小小短短的手指头能够分开，能让他有些的活动，但效果并不好。而只有三根好指头，他却偏偏爱上了弹钢琴。神给他的 passion 是让他弹钢琴，结果面对如此绝望的处境，我们知道那个手指的灵活度对于弹钢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孩子学钢琴都知道的，孩子的手稍微短一点，他够不到一些的琴键，他都弹得很辛苦，何况他10个手指里面只有3根手指头是好的，要怎么弹钢琴？所以是非常绝望的处境。他母亲非常的痛心，因为母亲知道这是自己的错，当年得上了德国麻疹，就按孩子的手这个样子，因为女儿要受很深的痛苦。常人可能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弹一首曲子，他可能要花5倍的时间才能够练好一支曲子。但是感谢神，这个孩子从小就信主，他因着神的大爱跟神的怜悯，他渐渐学会将自己内心的那种自卑感释放出来。他不介意别人怎样看他那双手，他甚至为他那双手感恩，他说神给我的是特殊的，神要我弹钢琴我就好好的去弹钢琴。然后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特别的爱他，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钢琴教师是不愿意去教这种残疾孩子，因为你的手根本没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的键，你根本没办法好好弹。但这个老师却特别的爱他，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他用5年的时间将钢琴从零弹到6级。六级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小孩子早都弹到了6级，但我们知道对一个只有3只好指头的一个钢琴师来说，弹到6级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后来他考上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音乐系，然后主修音乐。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听到上帝的呼召，让他有一天要去做音乐宣教师。他以为他将来，他说哦，既然是宣教，一定是到远方，以为是要到徽州去宣教。所以呢，他后来当他拿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个音乐系的奖学金的时候呢，他专门去学什么？学什么专业呢？学民族音乐和黑人音乐。他说盼望有一天他要到非洲地方用音乐来宣教。 但是后来当他毕业之后，当他拿到了音乐博士学位之后，他并没有去徽州宣教。神让他明白说，无论他在哪一个地方，他都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他因着自身的残障和缺陷，他更能体恤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和他们家长的那种诉求。他有很深的负担，就是帮助那些残疾孩子，告诉那些孩子，我能做到的，你们也能做到。他透过音乐帮助很多的残疾孩子重新找回自信。爱人姊妹坦诚说，如今我仍然没有健全的手，十根健全的手指头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我相信神给我的始终是最好的，我还是喜欢这一双残疾的手，他让我的潜能得以发挥。今天他乐意为神弹奏，为神高歌。他后来嫁给了一位牧师，陪同丈夫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去分享见证，用音乐来敬拜神。2010年，他获得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在颁奖典礼上，他对着那么多的人，对那些那么多的世俗化人，对着电视上讲了第一句话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神，我的神赐给我一双特别的手，他让我用这一双特别的手来弹钢琴，来荣耀他的名。是的，当环境是如此的绝望，但是他因此倚靠神，他的生命活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在绝望的环境中高歌神、信靠神、倚靠神、荣耀神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不会是每天都一帆风顺，我们绝对不会每天都一帆风顺。事实上，神会允许一些的困苦、一些的试炼来到我们中间，有时候我们甚至会碰到四面楚歌、全然绝望的环境，就像先知所遇到的，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这样一种绝望的光景。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能有长期病患的折磨，这种病痛到今天仍然在折磨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弟兄姐妹正在经历长时间失业，还有我们家庭关系很大很大的难处和挣扎，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正在碰到难处，父母的病危、父母的离世，还有子女的叛逆、子女不听话等等。就像先知所遇到的这种绝望的处境，当碰到这种绝望的处境，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恐惧、害怕、担忧，甚至怨天尤人，甚至对神充满了苦毒，然后问为什么是会这样，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是我。这时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绝境，看到的是绝望的环境，我们看到的是痛苦和无助。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怕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亲近神，去仰望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去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就不会单单停留在我们痛苦和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开始学会去依靠神，支取神赐给我们生命复活的大能，去面对绝望的处境，去面对这种危机。在绝望的处境当中，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的本分和责任就是要回转归向神。埋怨只能使我们更加的远离神，更加的痛苦，埋怨只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浮躁不安，埋怨会让我们的目光短浅，埋怨会使我们的生命徘徊不前。我们只有从这种埋怨的苦境当中转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改变自己，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的出手，才能得到神的怜悯和医治。就像今天信心的旅途所唱到的，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信心也不是凭着眼见，信心乃是抓住神的话语，一个切切的去依靠神。当我们凭着信心去依靠神的时候，在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会有出路，在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会有平安。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他是赐安稳的神，他也愿意成为我们的喜乐，靠神安稳，以神为乐。所以前面讲了说，当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但是昂儿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昂儿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高处，昂儿我要靠耶和华欢心。 哈巴谷先知在这种绝望的处境当中，他能够平静安稳，是因为他要靠耶和华欢心。欢心就是那种翻腾跳跃喜悦的意思。在绝望的处境当中，先知还能够欢喜跳跃，因为耶和华神是他的喜乐。他快乐不是因为环境，也不是因为物资，乃是因着神，因为神是他的依靠，神是他喜乐的源泉，神使他在困苦当中，在绝望当中平静安稳。当人愿意依靠神的时候，他就能在绝望当中不致绝望。先知能够喜乐，因为他认定耶和华神是他的拯救。他尽管要面对巴比伦人来侵略他们，将国家蹂躏的时候，他深知耶和华神就是他的拯救，就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力量，这力量使他能够在绝望中安稳，这力量也能使他的脚挥跑快如母鹿的蹄，脚步挥快，敌人是无法追上的。没有神所赐的力量，我们即便人生在平静安稳当中，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步履维艰。人怒另外有个特点，就是在崎岖的山路上、山崖上，他都能上下自如，在陡峭的山坡上能够奔走如平地。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神赐给我们超然的力量，能够不但走得稳，还走得快，而且能在高处也能够走得稳。即便是人生的道路崎岖难行，危机处处，仍能靠着神给我们力量，走得平静安稳。哈巴谷先知所处的时代是非常的恶劣，环境非常恶劣，是叫人窒息。国内的人是恶贯满盈，而后神的审判即将来临。神的审判是透过巴比伦人的威胁欺凌，最终是整个国家是危在旦夕。但哈巴谷先知他认定神，他认识神，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的信心胜过环境的绝望，他靠神安稳，以神为乐，所以他最终是写出了这个得胜的乐歌，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神。他是用那种非常激昂澎湃的曲调来写这首诗歌。是的，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靠神安稳，以神为乐。就像我在脚踝手术之前，我们家里已经安排了几件的事情，一个是师母在四月底要去美国探望姐姐和外甥，然后我在五月份上个星期刚刚去了，然后六月份还要去多伦多上课。当师母去美国之前的时候，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说你现在可以把拐杖放下走几步，至少在家里走几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父母走的时候，正是我在家中刚刚学习走路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间照顾几孩子几天的时间还是蛮安稳的，所以特别感谢神，真的神的恩典是够我用。而当上周要去多伦多上课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因为虽然是可以走路，但是我能够走路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绝对不超过十分钟，稍微走多一点就很肿胀，而且腿肿的都抬不起来。而我要住的地方呢，又偏偏离我要上课的教室特别的远。我去年的时候呢，要倒两次公车和一次地铁，平均每去一程要两个小时，回来是两个小时，每天有四个小时在路上。但去年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双腿健壮，感觉是特别好的经历，因为我可以早上看一看那些多伦多人忙碌的人群，看看他们在早上忙碌的赶着上班者，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呢，我也累的时候，我也自己在车上，然后读圣经也好，或者祷告也好，我蛮享受那段经历的。可是这一次怎么办呢？要尤其是倒地铁，我比较怕，因为倒地铁要下楼梯，要上楼梯，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我有点怕，我说这怎么走呢？然后我就试着不这次去租车吧。但是我一查租车，五天的时间，因为可能是旺季，要700块。我说哎呀，这不行，我不能够去租车。然后我就说这样，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就帮助我，你就保守我，我要平平安安的走路，我要平平安安的去完成这个功课。当我到了多伦多机场的时候，是一对弟兄夫妇来接待我，就他们看着我走路的样子说，心疼的告诉我说，牧师，你明天不要坐公车去上课了，开我们的车吧。我说我开你们车，你们呢？他说我们可以倒公车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从来没在多伦多开车，多伦多开车实际上要卡车开车要难很多，因为它路况非常的复杂。我说我从来没有在多伦多开过车，而且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保险可是你们的问题，保险可是你们保险，怎么办呢？就姊妹非常坦诚的说，我们已经祷告了，都在主的手上，如果主允许你开车出任何的状况，我们会坦然承担，那是主 允许的事情，我非常感动。然后就那几天每天都开车，开车的第一件事我就是切切的祷告，求神保守一路的平安。然后多伦多开车比卡城虽然困难一些，但是一直都非常的平安，因为弟兄夫妇每天都为我准备一日三餐，我可以安心上课。难怪有教会弟兄姐妹问我是在多伦多做什么，我给他讲述这个情况，他说牧师啊，你在哪里去上课？我觉得你在度假，有人在服侍你，你还自己是行动自如。在周五那一天的姊妹更是专门休假了一天，她说等到下午下课之后她载我开车送我到机场。我非常感恩，原来在我祷告以先，我的神已经知道了我的难处，他已全然预备，他的预备超过我所想所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可以放胆的去依靠他，靠神安稳，以神为乐。我们可以放胆的依靠他，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以先，神已经预备的是我们所想，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是的，我们都会去寻找快乐的生活，但环境给我们的快乐都会很快消失。就好像你的工作被升迁，你买的好房子好车子，你吃顿大餐，然后运动酣畅淋漓的运动，都只能快乐一时，这种快乐不会持续多久。我们要靠神安稳，要以神为乐，耶和华神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人生真正的满足是借着荣耀神，以神为乐而来。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倚靠上帝，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供应和美好。但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需要，不要把上帝变成了就是说满足我们需要那种工具，以至于我们最后把上帝当作了仆人，我们自己成为了上帝，这样我们必定会被上帝严厉管教。另一方面，我们要荣耀神，我们需要全然的倚靠上帝去服侍神，因为我们知道是神赐给我们能力，是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信心、忍耐和激情来服侍神。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以神为乐。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当中，当碰到一些负面的处境，比如说内心软弱，甚至有些倒退，甚至跌倒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神，求神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倚靠神，靠神安稳，以神为乐。在正面的环境当中，在极其正面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立定心志，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求自己的荣耀，单求神的荣耀，靠神安稳，以神为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时常保守自己心灵的平安和喜乐不容易。当国家犯罪，当我们个人犯罪，我们都会面对神的审判。求神让我们在恐惧战惊当中，我们学会去敬拜神，我们学会去敬畏神。神是圣洁公义的审判主，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他必定要审判我们的罪。当生命中因着神的审判面对一些绝望的光景的时候，就像哈巴谷先知所面对的光景的时候，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效力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他仍然在学习敬畏神，学会去倚靠神。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有这样的信心和心智，切切的倚靠神，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越过环境的险恶，越过环境背后，看到环境背后的神，看到掌管环境的神，让我们倚靠神，而靠神安稳，以神为乐。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持久的喜乐，是涌出来的那种喜乐，是永源源不断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喜乐，真正能满足我们内心永恒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环境会变得绝望，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人生的困苦，但是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会敬畏你，学会去对付我们的罪，学会在任何的困苦环境当中都坚定地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拯救。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快乐是由你而来，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奉献的经文。